刚才我们宣传小组唱的两首诗歌啊，非常令我们感动啊！啊，主耶稣比我们更贫穷，主耶稣比我们更孤单啊！好，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春天哈、啊，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春暖花开哈、啊。那我们其实更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安息日，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慈爱，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天父，我们将今天的崇拜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也赐我们乐意跟随你的心，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直到地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第21章的前半部分，那这里讲述的事情呢，仍然是发生在保罗的第三次传道旅程当中，时间大概是公元57年。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呢，看到了很多的地名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啊，让大家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啊。那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米利都这个地方，米利都呢是属于今天的土耳其，这是米利都。上个主日我们看到的经文，保罗在这里。那保罗把以弗所是在这里，保罗在米利都呢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招来，然后给他们做了临别的赠言。那今天的经文呢，保罗就从这个米利都到哥士，然后到罗底，罗底是一个岛哈，然后到帕达拉，然后是到了推罗、多利买、凯撒利亚，然后到我们21章结尾的时候，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哈。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保罗在凯撒利亚，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是21章的前半部分，这是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所走的这个路线哈。那保罗他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呢？客观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从其他的教会哈募捐了一些钱，扶助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的信徒哈，他要把那原来从马其顿啊、从希腊啊教会里面募捐的钱送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客观的原因哈。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哈，我们前两章，今天是21章，那在19章和20章都有提到哈，我们来看一下。那第一段经文呢，讲到保罗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呢，是在19章的21节哈。大家如果记得19章的话，也是我分享的内容。那一章里面讲到保罗在以弗所有一家有弟兄七个，你还记得吗？那一家弟兄七个就妄称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那结果鬼没有赶出来，他们自己怎么着了？他们自己被那个鬼痛打了，然后赤身露体的就吃着个身子就跑走了哈。那然后那以弗所那个城市的人就大大的敬畏神的名哈，然后有很多行巫术的人呢，行邪术的人就把他们珍藏的那些念咒的书都拿出来烧掉了哈。大家记得烧了花了那些书值多少钱吧？5万哈，那相当于，但是我给大家算了一下，相当于今天的美金是600万，他们烧掉的书的价值哈。那19章21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讲这句话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大家注意到我这个红字的部分哈，这里说保罗心里定义哈，那也就是说保罗他打定了主意，我们字面上是这样哈。但是在原文希腊文当中，你可以看我的这个红字部分，我相信在座的没有多少人能懂希腊文，但是没有关系，它叫 entopneumati。 pneumati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就是 pneuma 哈，就是 spirit 的意思，那你看英文大概就知道了哈。他说 now after these events Paul resolved in the spirit。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说是保罗心里定义，但是你看英文或者你看希腊文的话，实际上是保罗受到圣灵的引领 决定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呢，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我还要往罗马去看一看啊。如果大家把《使徒行传》这卷书看完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这个19章21节里面讲的这句话就是一个预言哈。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卷书《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保罗确实到了罗马，但是他到罗马不是他自己心里打定主意要去罗马，不是他自己主动要去那里，而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一系列的他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了，最终这些事件把他带到了罗马哈。那从这个我们这卷书的结尾，我们也可以看出哈，保罗他去耶路撒冷和罗马不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啊，不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而是圣灵的带领。我想请大家看的另外一段经文是在20章22节，实际上是我们上周讲到的内容哈。那保罗在上周讲到20章是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的临别赠言哈。那保罗在这个临别赠言里面说，对那些以弗所的长老说呢，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啊，原文就是希腊文里面叫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啊。你在这个这实际上是23节里面特别提到了圣灵这个词，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那前面那个心甚迫切，或者是心被捆绑啊。同样，你在希腊文里面最后那两个词哈，红字是 to pneumati， 也是。In the spirit， 看英文也看得出来哈。And now behold， I having been bound by the spirit， 被受圣灵的捆绑。保罗说他去耶路撒冷是因为受圣灵的捆绑。我们中文当然我们把心和灵，我们中文里面把心和灵往往是当作一体的，当作一件事哈。但是在英文和希腊文里面看到的是，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被圣灵所捆绑，或者说被圣灵所迫，被圣灵驱使要去耶路撒冷。那从我刚才给大家看的19章21节和我们这个20章22节23节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了保罗他上耶路撒冷是圣灵的旨意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啊，特别注意一下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段啊，我们离别了众人，这个我们就是保罗和作者路加还有其他的人哈。这卷书《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哈，那我们就说明路加也是在跟保罗同行的哈。他说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塔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万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这是在推罗哈，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几天，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在第4节里面大家看到了什么？他们被圣灵感动啊，推罗的那些门徒们被圣灵感动啊，那圣灵向他们启示，保罗这一次上耶路撒冷要遇到危险，所以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第五节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推罗的门徒对保罗的爱哈，推罗这个地方的门徒对保罗的爱，你看他们短短的相处了7天。但是分别的时候是依依不舍哈，他们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全家老少都出来送保罗啊去耶路撒冷哈。那我们最后离别的时候是大家都跪在岸上祷告啊，彼此辞别哈。那在20章结尾的时候，大家看到以弗所的长老跟保罗临别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依依不舍，他们抱着保罗的颈项痛哭啊，如果大家记得20章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哈，第四节里面说，那推罗这个地方的门徒被圣灵感动的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啊，这就让我想起啊，福音书里面啊，那当耶稣告诉门徒，他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被捕受难的时候，当时彼得拉着他就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你知道耶稣是怎么痛斥彼得的，不是痛斥彼得自己，是痛斥他说，撒旦退后吧，是吧，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哈。啊，当然保罗这里面没有谴责推罗这个地方的门徒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一段哈。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来到了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看到在第八节和第九节里面哈，圣经对腓力一家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哈。那这里面你看第八节首先提到腓力的时候说传福音的腓力家，那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这个词是传福音者啊，我们就进了传福音者腓力的家，也就是说这个传福音者是腓力的一个头衔呢。啊，就像说汪传道，这个传道是我的头衔一样的哈，那他就是做传福音这个事的，他就是干这一行的哈。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读的《使徒行传》的内容的话，就知道腓力得到这个称号，得到传福音者这个称号一点都不为过哈。我记得应该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哈，那斯提凡那个背景是斯提凡殉道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门徒就四散，那腓力呢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哈。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撒玛利亚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带了哈。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那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给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施洗的就是这个腓力哈。那在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哈，圣经讲到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那今天的经文，保罗就是此刻就在凯撒利亚哈。那从时间上来计算的话，腓力他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传福音，传了差不多有25年，差不多有25年。如果他没有中间他没有去其他地方的话，如果他跟我们第八章的使徒行传第八章衔接在一起的话，他就是在凯撒利亚传福音传了25年哈。所以你看他得到这个称号叫传福音者，这个称号是不足为怪的哈。那紧接着我们第八节的经文里面又提到说，这个腓力他就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这七个执事指的是耶路撒冷最初耶路撒冷那个教会里面第一批选出的教会历史上有史以来选出的第一批七个执事当中，这个腓力是其中一个。那在第六章当中我们读到呢，说这七个被选出的执事，他们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圣经里面是这样写到的哈，他们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对腓力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倒不觉得奇怪，我最奇怪的是第九节哈，这里面说他有四个女儿，还特别提出他这四个女儿都是处女哈，是说预言的哈，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介绍他的女儿哈？我想圣经是想在这里通过这短短的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将自己全然奉献给神的一个家庭，一个将自己全然奉献给神，被神使用，被圣灵充满的家庭哈。因为说预言是需要你被圣灵充满才会说预言的哈。这是一个将自己全然奉献给神，为神使用，被圣灵充满的家庭。那这个家庭中的父亲是个传道者，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都专心侍奉神。四个女儿都不结婚，都专心侍奉神。圣灵也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说预言啊。那除此之外，我想圣经在这里这样详细的提到这些哈，我想是想暗示哈， 保罗他住在腓力家中的时候，他在腓力家住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住在腓力家的时候，可能这四个女儿都预言了他去耶路撒冷要遇到危险哈。为什么要提到他们说预言？我想他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这四个女儿可能都预言了他去耶路撒冷有危险。刚才那一段我们看到，在推罗的时候，门徒们被圣灵感动是吧，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那第二站，保罗的第二站在凯撒利亚的时候，那腓力家的女儿可能也这样的预言哈。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应该刚才给大家看的，这是我让大家红字部分是让大家重点看的部分。好，下一段，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就是在腓力家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哈。亚加布在使徒行传当中已经出现过一次了，那是在第十一章当中，在那一章当中是亚加布借着圣灵指出天下将要有大饥荒，借着圣灵指出天下将要有大饥荒，结果这件事情在格老丢做罗马皇帝期间呢就真的发生了，也就是说他的预言真的应验了哈。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亚加布他明确的说，圣灵说哈，也就是圣灵启示他，保罗将要在耶路撒冷被捕哈。而且这位先知，他像旧约里的先知一样，他用动作把他预言的内容表达了出来，非常形象表达出来。他说，他拿了保罗的腰带捆了自己手脚，说保罗在耶路撒冷要这样子，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命运哈。那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难。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了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两张投影片上哈，我们再次注意到弟兄姐妹们对保罗的爱哈。那你看到从第十三节里面从十二十三节你看到他们苦劝保罗不要去哈。那从十三节保罗说的话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劝保罗都劝到痛哭的地步哈。那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第十五节和十六节，你看到这个凯撒利亚的门徒，他们虽然知道保罗等待着保罗的前方是危险哈，但是他们还是派门徒加入了保罗他们这一行人的行列哈，去耶路撒冷，他们陪伴保罗去耶路撒冷，而且给他找了一个人家去住，给他们找了人家去住哈，给他们提供非常实际的帮助哈。我们从这当中看到弟兄之间的爱哈，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哈。刚才大家看到我在投影片上有一些地方是用红字突出了哈，你可能还记得我用红字突出来基本上都是跟圣灵有关系哈。那我今天的讲道仍然是要与圣灵有关啊。我在前面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都反复的提醒过大家哈，我们读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你什么东西忘记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忘记一点，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句话哈，是这卷书的核心哈。你这卷书什么都可以忘记，但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那我今天要谈的仍然是与圣灵有关，我主要想跟大家谈一谈圣灵的旨意哈。或者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讲神的旨意啊，圣灵的旨意和神的旨意是一样的，因为圣灵就是神哈。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说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我讲圣灵的旨意，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一个话题啊，我不可能把它全面讲到，我只是今天想结合今天的经文跟大家谈三点哈。我想谈的第一点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如何知道圣灵对我的旨意，或者说我如何知道神对我的旨意。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从来都不隐藏。第三点，我想谈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圣灵或者说神的旨意，哈，这是我今天想谈的三点。我知道上个星期二哈，在我们的细胞小组当中呢，有弟兄姐妹们讨论到神对我们的呼召的问题啊。我星期二没在，但是我先生在，他回家跟我说了哈。弟兄姐妹们讨论到神对我们的呼召问题哈，就是我怎么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换一句话来说，呼召这个词我们可能不是很常用。换句话来说，我怎么知道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坦率地说哈，通常情况下是别人不能替你回答这个问题。别人可以帮助你发现你的呼召，可以帮助你印证你的呼召，但最终的答案我相信只有你自己从神那里得到啊。一般来说，你发现自己的呼召或者说发现神对你的旨意，有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可以供你参考哈。那最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是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还有你的恩赐是什么，或者说你的特长是什么哈。我说的恩赐不一定就说是像弹琴的恩赐、唱诗的恩赐、讲道的恩赐、说预言、说方言的恩赐，不是这个。你做饭做得很好也是你的恩赐哈。你看孩子，你很会教小孩子也是你的恩赐，你很会去安慰别人也是你的恩赐哈。这个第二个因素是你要看你的恩赐是什么。第三个，我想我觉得哈，是你走过的道路，这也是你发现你自己呼召或者发现神对你的旨意的一个因素哈。你走过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就是神一路对你的带领，神在你的一生当中对你的带领是什么。第四个是你所处的当下的环境，你当时所在的那个环境啊，我认为有这样几点，当然有更多的因素哈。我自己体会到的是这四点哈。当然呢，我们要发现神对我们的呼召或者说清楚神对我们的旨意，一定是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在神面前安静的祷告。你也可以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哈。当然更重要的是，神自己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把你带到一个境地，让你觉得你走到这一步是顺理成章的，是理所当然的，是神对你的人生或者是你人生的这个阶段的一个最好的安排哈。我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自己发现神对我的旨意、神对我的呼召的经历哈。那我以前在教牧新生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哈。那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我的英文就学得比较好所以呢，我本科和我的硕士读的都是英文专业啊。那因为我读英文，所以我有一个美国老师，我跟一个美国老师念书。那我这个美国老师是个传教士，他就带领我信主。那毕业后呢，我到大学去教书哈，在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场合哈，我个人认为就是完全是绝对是神对我的安排哈。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在一个非常奇妙的场合认识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我们学校非常大哈，有教职员工有4000多名。那我一个非常奇妙的场合，我认识了我们学校一个做基督教研究的教授。那我就改专业了，我原来读的是英文，我就改专业去读基督教专业，我读基督教专业的博士。在我读博士的期间的时候，我正好开始去家庭教会聚会，我以前去中国的那个三字教会聚会，那我读博士的期间我就开始到家庭教会去聚会。那我自己的灵命呢，在这个家庭教会当中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同时神也很感动我，神就让我一方面在教会接受牧养，我是被牧养，我是一个小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教会在教导方面的这个巨大的一个需要。那神就给了我一份非常强烈的渴望啊，我就非常渴望到国外来读神学。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当时在国内读的是基督教专业的博士，就读的是我现在做的工作的这个专业哈，但是因为国内政治，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政治的原因，还有师资的原因，我有很多东西我虽然读基督教专业的博士，我读不到，比如说圣经语言，教会我的大学里面不准教，圣经不准教，教会历史不准教， 只能教基督教思想史，只能教思想史，我不知道教会历史，不懂得圣经的语言哈、啊。那你这是神对我的一个感动哈、啊，圣灵对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我特别渴望到国外来读神学。那2009年的时候呢，我现在要讲到当下的处境哈、啊。那2009年的时候，我的教会呢就开始公开的受到政府的逼迫。到2年以后，到2011年的时候，我的教会已经不允许，政府不允许我的教会聚会了。那但是我还是在大学做老师，那我跟我的先生都在同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同一个大学里面工作。那我先生呢碰巧是做一个行政部门的主管，那所以我们就常常被我们学校的党委哈，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知道党委是什么机构哈，机关哈，我们就常常双双的被校党委叫去谈话哈。那谈来谈去的，谈的都没有结果，到最后我就觉得，虽然我在大学的这个工作很好哈，虽然我在北京生活衣食无忧哈，但是我想也许是神借助我的这个教会所受到的逼迫，要我离开这份工作，来实现我到国外去读神学的愿望呢哈。于是呢，2011年的时候我就到加拿大，我到了维珍学院来读神学哈。那因为我以前学的教的都是英文哈，所以我在一个西人的神学院读书，语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那又因为我已经读了一个基督教专业的博士了，所以大大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基督教专业的方面的问题内容哈，所以我在那个神学院很顺利的就拿下了学位。那我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以前因为学英文教英文，所以对学外语有了很多的经验哈，所以我到神学院念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哈。所以大家看到我讲到的时候常常跟你提，哎，这个词希伯来文是什么，希腊文是什么哈，都很感恩哈。那我在大学教了差不多20年的书哈，我非常非常喜爱这个职业哈。所以2011年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分享的时候就说我将来要从事神学教育哈，我将来要去一个华人的神学院去教书哈。但是没有想到我在念神学的期间，神就安排我到这个教会来实习，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实习。那到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啊，虽然我跟一家华人神学院有很好的联系哈，但是神只给我开了到这个教会来工作的门。所以我就来这里做了传道人哈。我现在想一想哈，我记得当年2004年我考上博士的时候，我跟我教会的一个长老哈，也是我读博士的时候的一个老师，我就跟他谈，哎，我的博士论文要写什么题目啊？因为你做博士最主要的是你这篇论文，好几万字的，十万字左右，我写了17万字哈，所以你读博士那几年主要是一篇论文哈。当然背后你有很多的 research 了哈。那我就问我这教会的长老，也是我的老师，我就问我博士论文到底要做什么题目哈。他就问我，你将来准备做什么哈。我当时是在我非常，我现在今天的那个画面还在我的脑海中，我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我脱口而出说，我最大的盼望是将来有一天能够站在讲台上讲道。但是我是大学老师哈，我没有想到12年后哈，这句话成真了。我回顾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发现这是神的引领哈。虽然今天我在教会做传道人，和当初我自己想象的，我将来去神学院教书，我对我自己的设想有出入哈，但是神比我更清楚我自己哈，神比我更爱我自己哈。神综合了我的种种因素，给了我最好的安排哈。我今天在教会侍奉，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也觉得很快乐，也很安心。我觉得这是神要我服侍的地方。我在想，我这一生如果能够被神使用，能够带领大家认识神的话语，能够将一些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能够借助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带去帮助，如果神这样使用我的话，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福分啊！我想神对我的恩待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哈。听到我讲这些，我想可能有弟兄姐妹们会说，你是传道人哈，对你来说可能有神的呼召哈， 那你说，哎，我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哎，或者说，哎，我只是在一个小小的公司里面做一个小小的职员，那神对我能有什么呼召呢？我相信神对你有呼召，神对每个人都有呼召啊，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旨意哈。你跟你的呼召跟我的呼召可能不一样哈，但那个呼召一定在那里哈。那我先生在家里面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已经将近五年哈。我没有一个家庭妇男这个词，我经常用家里，我这在这里面只能说他是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已经差不多五年。那你如果去问他哈，这是不是神对他的呼召哈，他绝对会告诉你，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哈，他留在家里支持我念书，支持我工作，照顾孩子，这是神对他的带领哈，他绝对会这样告诉你。他很幸福哈，他觉得很幸福。神对每个人的呼召都不是空降哈，不是你趁着降落伞降到地上来哈。神对每个人的呼召都不是空降，神一定是在你以前的道路上就留下了蛛丝马迹。神最后利用一个机会将这些蛛丝马迹串到一起，让你看到你人生的轨迹，让你知道你前面要走的道路和方向啊。那我们回到圣经本身。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这个我再简短一下，你怎么发现自己的呼召哈？有这几点因素可以供你去参考，你的恩赐、神的带领、圣灵的感动，还有你当下的环境啊。我们回到圣经本身哈，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保罗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是圣灵的旨意哈，他说圣灵捆绑着他，催促他上耶路撒冷。那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我们也看到圣灵又向保罗自己启示啊，还借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的口向他启示他将要面临危险啊。一方面是圣灵捆绑着他，他要上耶路撒冷，另外一方面圣灵又向他启示有危险啊。这是神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从来都不隐藏，神对我们的旨意从来都不隐藏。神不像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的一些人哈，或者是一些组织哈，先把你骗进来，然后再跟你玩各种各样的花招哈。神不是这样，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从来都是将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将祸与福清清楚楚的阐明在你的面前哈。神给我们绝对的自由，让我们自己考虑代价，然后再决定是否跟从他。大家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哈，那是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尼亚海边三问彼得爱主之心啊。我相信在座的你读过圣经的都知道哈。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当彼得三次都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紧接着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把彼得跟随他将来前面的道路要遇到的危险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你将来要怎么样的为我死，后面再呼召他你跟从我吧。那彼得我们知道是跟从了他哈。约翰福音之后的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就是彼得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哈。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哈，耶稣也清楚地讲到了做门徒的代价哈，这段经文很长啊。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28到30节到32节，耶稣就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你盖楼你要先算计花费，然后31到32节说的是你如果一个王跟另外一个王去打仗，你要先估计你能不能打过他，如果你打不过他的话，你就先去求和得了哈。耶稣通过这两个比喻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那这是这一段的核心，26到27，还有33节是这一段的核心。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要付十，要背负十字架，要付出代价，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包括你的家人。那在马太福音的10章，耶稣说了类似的一段话啊，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我开出我最初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个34到36节的时候，我很惊诧，我很震惊，我都不敢相信。那后来我在神学院遇到一个同学，我这个同学是韩国人，是个女同学，她比我小几岁。她来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带着她的先生和3岁的女儿，那念书期间她又生了一个小男孩。那她先生原来在韩国是做音响设备，是音响设备的工程师，他英文不是很好，那他先生来这里主要就是在家做饭看孩子哈，那尽可能的让太太多一点时间读书哈。那我跟这个同学一起上了2年课，做了2年的邻居哈，我就慢慢的知道他一些情况哈。他原来呢在韩国也是做大学老师的，跟我一样哈，那辞了工作来读神学。他说他们希望能够取得加拿大公民的身份啊。为什么希望取得加拿大公民的身份呢？是因为他说希望我将来能够持着加拿大的护照进入白朝鲜去宣教。他是韩国人，韩国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白朝鲜的。他说我希望我能够拿着加拿大的护照将来能够进入白朝鲜去宣教啊。我当时听了就非常感动啊。那有一次上课，他跟我坐在一块儿，他就说，他说因为他来读神学，他跟他先生两边的家人都非常的恨他们，他用的是 hate 这个词，非常的恨他们。他说连他们打电话回家去回韩国他们都不接，家人两边的家人都不接电话。我当时听到这话就只有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转啊，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啊。因为我自己出来读神学，我也是在家庭当中受到了一个阻力，但是我两边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到这个程度，说打电话回去都不接啊。好，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从来都不隐藏，神让我们自己考虑好代价，决定是否跟从他。最后我想谈的一点是对神的旨意的顺服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的选择哈，我们只看这个红字的部分哈，这是今天的经文。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再看上个主日我们读到的这段话哈，这段话刚才前半部分我们已经读了哈。保罗说：“圣灵在各城当中向他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他，但是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保罗在这里说，传福音，见证神的救恩，这是我一生要跑的一场比赛啊。我用那个紫色的，大概是紫色吧，那个行完我的路程这个词哈，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跑比赛，跑完这场比赛。那跟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4章7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这两处的经文用的词是一样的，在希腊文当中都是跑完，跑比赛的意思哈。你从那个你从英文里面都可以看出来哈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哈。保罗说这是我要跑的， 一场比赛哈、啊，是我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职分，我只要对这个职分尽忠哈、啊，至于我自己的性命，我已经将它置之度外哈、啊。为什么保罗啊，在我们二十章的这个经文里面，为什么保罗他不以性命为念，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呢？啊，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保罗给出了原因啊，他说，因为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他认为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认识耶稣基督的价值超过了一切哈、啊，认识他啊，这个价值超过了一切哈、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啊，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哈、啊。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第九节他讲到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是因为他可以从他那里得着因信神而来的义哈。第十至十一节他说他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在这里保罗讲到他为什么会为神为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职事这个职分尽忠至死哈。因为总结来说就是这句红字的这句话哈，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啊？我们为什么会不惜一切代价跟从主啊？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跟从主？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跟从主，像保罗？为什么我们自己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跟随主啊？顺服他的旨意？原因很多哈、啊，我只想简单的谈几点。我想原因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说尽哈、啊。我只是想简单谈几点。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里面基本上已经提到了哈，那第一个原因哈，我们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跟随主哈？第一个原因是，神是我们最大的宝贝，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四十四和四十五节，他用了两个比喻哈，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是第一个原因哈，神是我们最大的宝贝。第二个原因，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是因为神是我们良善的创造主。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美好的目的，他是造物主，他创造每个人都有他美好的目的圣经中常常拿窑匠和窑匠做的器皿做比喻哈。那一个窑匠他制作了一个瓦罐子，那如果这个瓦罐子能够装水不漏水，实现了窑匠当初造他的目的，那窑匠一定是很喜悦的，一定会说这个瓦罐子是好的哈。同样，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也就蒙神的喜悦啊。没有一个悖逆神的旨意的人，没有一个悖逆自己的造物主的人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第三个原因啊，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是因为诗篇中说到的，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任何一个深深的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不忍心违背主的旨意，他会把违背主的旨意看作比死亡还要痛苦。第四个原因，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生的价值不是以生命的长短，也不是以这个世间的健康、富足、舒适来衡量的。 我们不惧怕苦难和死亡，是因为我们相信复活，相信永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9中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凡为自己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凡为你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天父，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顺服你的旨意，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但愿我们在主的台前见主面的那一日，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夸口，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但愿那一日我们能够听到你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阿们。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很高兴呢看到呢那么多人今天呢